饮茶漫谈，这是第三卷，由汤翠玲录制，欢迎收听。南宋时，杭州商业发达，著称天下。那时茶坊林立，有的大茶坊陈设讲究，挂名人书画，插四十鲜花，冬天兼卖擂茶或岩骨汤，暑天兼卖梅花酒，并用鼓乐吹梅花酒曲，有如现代的音乐茶室。有的茶坊为都人子弟汇聚学习乐器或唱教之地，吹吹打打，歌声贯耳。有的茶坊是诸行业汇聚的场所，一切做经济、掮客的、谋职业的、接生意的、雇请工匠的，都在这里洽谈。当时杭州的清河坊、狮子巷一带著名的茶坊有清乐、八仙等家，经常茶客盈门，生意兴隆。来坊饮茶的人都是当时权贵，既作为交际处，又是品茶休息所。古时杭州富家宴会时，设有专攻茶室的人，叫茶博士。以后茶坊、茶肆、茶室中接待茶客的人，统称茶博士。明代杭州的茶馆有进一步发展，随着制茶技术的提高和茶叶质量的改进，对茶类品种、泡茶用水、煮茶火候以及泡茶器皿等也越来越讲究。据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中说，崇祯癸酉，有好事者开茶馆，全食玉带，茶食蓝雪，汤以玄煮，无老汤，器以石笛，无晦气，其火候、汤厚一时有天和之者。用这样的美味茶汤吸引饮客，难怪饮客终日沉湎，流连忘返。清代饮茶之风更盛，茶肆茶馆遍布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。这时的茶肆茶馆注意环境的选择，并增加点心的供应，以招来更多的茶客。乾隆年间，江宁、南京著名的茶肆鸿福园、春和园都在文心阁东首各居一合之盛，日色亭午，坐客常满，或凭栏观水，或促膝品泉。茶叶有云雾、龙井、珠兰、梅片、毛尖等随客所欲，还供应瓜子、酥烧饼、春卷、水晶糕、猪肉烧麦等等，茶客饮食都极方便。乾隆、嘉庆年间，北方的茶馆已开始风行，当时北京就设有多处书曲茶馆，可以一边品茗，一边欣赏传统曲艺。北京人喜饮香片、花茶，也有自备茶叶去茶馆品饮的习惯，由茶馆供给开水，只付水钱。据徐珂编的《清杯类钞》记载，京师茶馆列长案，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，有提壶以往者，可自备茶叶，出钱买水而已。以往北平的大剧场也叫茶园，因在大剧场里有茶水供应，如吉祥茶园、天乐茶园等。还有一种没有舞台又没有茶水的地摊，叫平地茶园。上海的茶楼开始于清代同治初年，最早的茶楼有一洞天、丽水台等，高阁三层，轩窗四敞，自沉至细，茶客如云。当时典型的上海茶楼是商人在这里用暗语谈交易，记者在这里采访社会新闻，艺人在这里说书卖唱。进入二十世纪以后，受到西洋风俗的熏染，音乐茶座、公园露天茶室应运而起，影响所及，其他大中城市也相继仿效。我国西南地区饮茶历史悠久，四川、云南的大中城市茶馆独多。 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，仅重庆一地就有大小茶馆近千处，许多露天茶室大多是依山临江、景色宜人的场所。茶馆的设备相当完备，竹榻藤椅堆满一室，客来可以随意设坐。在成都、重庆、昆明等城市的茶馆中，多有一人说书，顾客经常满座。广州人特别嗜好茶，饮茶风气很盛。清代同治、光绪年间，广州的二里馆，即美味茶价二厘的意思，茶楼就已普遍存在。这种二厘馆一般用石湾粗制的绿釉茶壶泡茶，还供应芽菜粉、松糕、大包等物廉价美的食品。顾客常于早晨上工之前到二厘馆吃一碟芽菜粉、两件大松糕，在工余之暇也常到二厘馆泡饮一壶茶，聊聊天，松松筋骨，使精神得以调剂，体力得以恢复。过去广州的茶楼除二里馆外，还有不少中高级茶楼和前述等名菜新奇点心招来顾客的茶室。历史悠久的大茶楼如陶陶居、莲香楼、惠如楼、三如楼、多如楼等，都有三四层楼，座位上千人。一天之内有早茶、午茶、晚茶三式。由于早茶最为热闹，每天一清早，各家茶楼就店门大开，引客纷至沓来，讯息之间，偌大的茶楼就座无虚席。茶楼里有名茶，还有点心，最受欢迎的干针烧麦、叉烧包、猪油包等，在那古色古香的茶楼中间聚一席位，泡一盅茶，品尝点心，浅斟低酌，别绕风味。日本也和我国一样，茶室、吃茶店遍于全国各地，而且洁净、舒适又大众化。日本人酷爱绿茶，饮茶时用日本式的茶壶及精美的无柄茶杯。一般讲究着饮用的茶叶主要是玉露茶和碾茶，普通则饮用玉绿和番茶。近年来，台湾所产的乌龙茶引起日本人极大的兴趣，饮用的人越来越多。茶馆不仅在亚洲兴旺，自从我国的茶叶输入欧美以后，西方的茶室也逐渐发展起来。如在英国，最初把茶正式冲作饮料的是17世纪50年代伦敦一家名叫托马斯·加韦的咖啡店。店主人用招贴宣扬中国饮料茶的品质与效用，成为历史上最早而最有成效的茶叶广告。但当时茶叶售价还很高昂，到了17世纪末期，中国茶叶深受一般英国人的欣赏，伦敦各咖啡店都增添了这种新饮料。这时不论阶级职业，人们都乐于聚集到咖啡店饮茶。由于饮咖啡的习惯比饮茶早，所以人们虽去饮茶，口头上仍说上咖啡店，而不叫上茶室。1717年，伦敦汤姆斯咖啡店改名为金狮茶室，为当地第一家茶室。咖啡店多为男子所光顾，而茶室对妇女不限，同样可以驾临。连一些贵妇人也常常结伴上茶室，品饮这一小杯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的饮料。18世纪以后，伦敦的茶园盛行起来，其中最大而著名的是沃克斯堂茶园和拉内拉茶园两处。附近还有大小许多茶园，大茶园中有焰火、音乐以及其他游艺。这里不问贫富贵贱，只要出得起入场费，一般大众都能自由进去。沃克斯堂茶园除供喝茶外，还有其他食品，如牛肉、鸡、薄切火腿及葡萄酒、香槟酒等，与我国目前四处林立的茶楼相仿。在拉内拉茶园里内，特别仿造中国式圆楼一所，赋予种种娱乐机构。 广场中陈列瓷器、漆器等各种亚洲器具，由化妆的人发卖，还有种福在运河上的茶室，叫做中国茶屋。茶室、茶园或茶屋成为伦敦市民日常出入之所。进茶室或茶园的人并不一定专为饮茶，在那里或观看游艺，或打听新闻、读报、写信、撰稿，或玩纸牌，或发表政论、评论文艺，或与朋友爱人会面谈心。总之，在那里一切都感到方便而所费不多。所以在18世纪的80年代，伦敦茶室增加到2000多家。由此可见，当时的茶室在英国文化生活史上的重要影响。现在英国各城市咖啡店及茶室之多不可胜数，泡茶、煮茶的方法已成为家庭烹饪中不可缺少的技艺了。在美国，到处都有咖啡店。20世纪初开始将热茶或冰茶列入价目表中，于是饮茶在美国日益普遍，城市、乡镇相继开设各种茶室。由于饮茶爱好者的要求，茶室数量不断增加。美国茶室的环境近似家庭，不像普通饭店、酒吧那样嘈杂。茶会，茶会是近来一种时髦的集会，它既不像古代茶宴的豪华隆重，也不像茶道要有一套严格的礼仪和规则，而是以清茶或茶点接待客人的集会。茶会的内容很广泛，可以饮茶、畅谈、增进友谊，可以人手一杯香茗，座谈种种问题，互相学习、互相讨论，也可以借饮茶迎来送往，接待来宾，欢送友人。茶会是在茶宴、茶会的基础上逐渐转变发展而成的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过去那种费时忘业、花费很大的茶宴和茶会已成为历史的沉积，但集会品茶、互相交换意见、发表各种见解的内容被保留了下来。在英国18世纪时，茶话会已很盛行。自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，由于茶叶的不断输入，以饮茶为内容的俱乐部组织就盛行起来。诗人 J. 阿迪逊和 S. 约翰逊等经常举办茶会，扩展了饮茶之风。阿迪逊发行《观光者》杂志，宣传和提倡饮茶。这一时期，伦敦俱乐部组织的茶会盛况空前。1711年，诗人亚历山大·波普在他的一首赞美诗中颂道：佛坛上银灯发着光，鲜亮烟焰正烧得辉煌，银茶壶泻出火一般的汤，中国瓷器里热气如潮样，突然地充满了雅味芳香，这美妙的茶会真闹忙。英国的学术界特别嗜好茶，如在著名的剑桥大学，那里经常有学者聚会探讨学术问题，一边品茶，一边心平气和地相互交换意见，开展学术研究，进行思想交流，从而推动各种科学技术的发展。这种精神被誉为剑桥精神。日本除茶道之外，在城市里也很盛行茶会。茶会是在一杯香茶吸引下的一种饶有趣味的集会。由于茶的成分、咖啡碱、茶素、茶多酚和芳香油的联合力量，对神经有温和的刺激作用，使人精神振奋，感觉愉快，机智敏捷。因此，参加茶会不但在身心上得到某种满足和慰藉，而且还能增进友谊，增长知识，因此人们一般都乐意参加茶会。进入20世纪以来，茶会有了很大的发展，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习俗。茶会要本着简朴简约的原则进行必要的位置，如与会人员仅几人，用一圆桌，几十人、上百人用圆桌或方桌，每席10人左右，或用方桌、皮 拼成长方形或其他形式。几百人、上千人的大型茶会多用长桌排成长列。顾名思义，在茶会上，香茶是必备之物，有的还可以增加四时鲜果、精美糕点及各色糖果。宾主之间、宾客之间，一边品饮香茗，一边相互叙谈，各抒己见。在茶会上还可以根据会的内容和不同季节，在席间或室内布置一些鲜花，如在夏季以叶子嫩绿、花朵洁白的茉莉为宜，使人有清幽雅洁之感；如在冬季，则以破绽土香的腊梅和深意盎然的水仙为宜，使人感到有春天的气息。如果是婚礼的茶会，则以红艳的鲜花为宜，以示新婚夫妇的幸福和美满。在较大型的茶会上，如果有轻音乐就更好，更可以增添欢乐气氛。目前茶会可说极其盛行，小的如结婚典礼、迎宾送友、学术讨论、文艺座谈，大的如商议国家大事、招待各国使节，一般都采取茶会的形式。另外度新年、佳节亦有采用茶会的形式。总之，各种类型的茶会既简单隆重又轻松愉快，是一种效果良好的集会形式。饮茶与文艺。茶含有对人的神经系统起良好作用的咖啡碱、芳香物质等成分，饮茶能赋予人们以兴奋、清醒、机智，茶又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因此茶与文艺结下了不解良缘。无论是文学、美术或是音乐、舞蹈，都有以茶为题材的作品。不仅在我国，只要是有饮茶习惯的国家，他们的文艺领域中就会有表现茶的作品问世。茶与诗词。在我国古代的现代文学中，涉及茶的诗词、歌赋和散文是很多的，特别是有关茶的诗词更是百花争艳、丰富多彩。这些作品也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，其中有一些作品还反映了茶的采制和饮用方法，可以作为研究茶的发展的很好史料。下面只是按照各个历史时期略举数例，以供欣赏。在我国早期的诗赋中，赞颂茶的首推近代诗人杜预的《舜赋》。诗人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山区孕育的奇产茶叶，它受着丰壤甘霖的滋润，满山满谷生长茂盛，农民成群结队辛勤采制，而茶的品质是那样的优美。赋云：灵山为月，奇产所中，绝生顺草，米谷备缸，乘风壤之滋润，受甘霖之消降。月为初秋，农工少休，解藕同缕，试采试求。水则至方之注，一笔清流。气则陶简，出自东隅，着之以袍，取是公流。为滋出城，莫成华服，患如积雪，华若春夫。近代左思博学能文，他的作品往往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，文章一出竞相传抄。洛阳纸贵指的就是因传抄左思的文章而引起纸价上涨。左思有一首著名的娇女诗，非常生动地描写了两个幼女的娇憨姿态和烹煮香茗的举动。诗云：吾家有娇女，皎皎颇白皙，小字为纨素，口齿自清丽，其姐字惠芳，面目灿如画，持物祥园林，果下皆深斋， 贪华风雨中，数乎数百世，只为查顺句，吹嘘对鼎立。唐代为我国诗的极盛时代，科举以诗取士，作诗成为谋取利禄的正路，因此唐代的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。此时适逢陆羽查经问世，饮茶之风更炽，茶与诗词两相推波助澜，咏茶诗大批涌现，其中有许多好诗名句。唐代杰出诗人杜甫有《落日亭台上，春风辍鸣时》的诗句，当时杜甫年过四十而蹉跎不愈，为路难瞻，有归山买田之念。此诗虽然写得消散闲适，仍表达了他心中隐伏的不平，被称为诗仙的李白豪放不羁，一生不得志，只能在诗里借浪漫而丰富的想象表达自己的理想，而实现生活中没有出路的苦闷，又使他不得不寻找避世的处所，那就是成天沉湎在醉乡。正如他的赠内诗所谓，360日，日日醉如泥。但当他听说荆州玉泉真公因尝才饮仙人掌茶，虽已年过八十，仍然颜色如桃花时，这位既要求死灭又要觅长生的诗人，也不禁对茶唱出了赞歌。常闻玉泉山，山洞多乳窟，仙鼠如白鸭，倒悬生西月，名声此中时，玉泉流不歇。根柯撒方巾，彩芙润肌骨，从老卷绿叶，枝枝相连接。铺成仙人掌，四拍红崖间，举世未见之，其名定谁传。中唐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白居易对茶有浓厚的兴趣，留下了不少咏茶的诗篇。白诗平易同俗，独创一格，为前人所未有。他的时候诗描写时候睡起，手持茶碗，无忧无虑，自得其乐的情趣。诗云：石罢一觉睡，起来两瓯茶，举头看日影，已复西南斜。乐人习日促，忧人厌年奢，天忧无乐者，长短任生涯。又一首山泉煎茶有怀：坐着冷冷水，看煎瑟瑟沉，无由持一碗，寄予爱茶人。白居易的亲密诗友元稹有一言至七言诗一首，歌颂茶叶，诗的风格特异，是茶诗中少见的。诗云：茶，香叶嫩芽，牧师客爱森家，捻雕白玉，罗织红纱，跳尖黄蕊色，婉转渠成花，夜后邀陪明月，晨前命对朝霞，洗尽古今人不倦，将之最后岂堪夸。元稹死后，白居易与刘禹锡为诗友，白居易对刘禹锡的诗十分赞赏。刘禹锡的《西山兰若试茶歌》对采茶、炒茶、烹茶及品饮后繁茎顿开的情况都做了生动的描述。歌云：山森后檐茶树丛，春来映竹抽新荣，晚然未客正衣起，字旁方从摘鹰嘴，思绪炒成满室香，便着砌下金沙水，奏与松声入顶来，白云满碗花徘徊，悠扬喷鼻素尘散，清峭彻骨繁经开。过去人们认为炒青茶始于明代，但这首试茶歌却说采下的嫩芽经过炒青满室生香，可见炒青茶在唐代就已经有了。刘禹锡还有一首长茶诗，描写对月饮茶的乐趣， 字里行间也可隐约见到诗人被斥逐后忧虑憔悴借茶消愁的心情。诗云：深采芳丛鹰嘴牙，老狼风季折仙家，今宵更有湘江月，照出霏霏满碗花。唐代诗人韦应物性格刚直怪癖，他任常州刺史时常常焚香扫地而坐，和师孙释皎然等人吟诗唱愁。韦应物在《洗园中茶声》一诗中借茶喻己，对茶的性格做了歌颂。诗云：洁性不可污，唯饮涤尘凡，此物性灵味，本自出山园，了因李俊奢，率尔植荒园，喜随种草长，得与幽人言。柳宗元感谢友人亲自采摘新茶赠送的盛情，曾写诗表示深情的感激：芳丛异香竹，林露林清华，父慈雪山客，晨朝夺灵牙，真烟腐蚀赖，迟迟林丹崖。晚唐主要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同样有爱茶癖好，平日他们唱愁最多，有茶中杂咏唱和诗各十首，即茶屋、茶人、茶笋、茶蝇、茶社、茶肚、茶背、茶顶、茶瓯、煮茶。对茶的史实、茶山的风光、茶的煮法以及烹饮用具等都做了具体描述，可以说是我国茶叶史料中比较重要的文献。其中一首是写茶人生涯的疾苦的，皮日休在诗中写道：生于故主山，老在曼石屋，雨气未茶顺，衣香是烟雾，庭丛影子遮，果刃如湿鲁，日晚相笑归，腰间配青楼。陆龟蒙应和道：天赋是灵草，自然中野姿，闲来北山下，似与东风齐，雨后探芳去，云间幽鹿为，惟因报春鸟，得共思人之。以饮茶闻名的卢权，自号玉川子，隐居洛阳城中，作诗豪放怪奇。他的名作《走笔谢梦建议寄新茶诗》也称《饮茶歌》，诗中描写他饮七碗茶的不同感觉，步步深入。诗人不满当时腐败朝政，看到帝王生活的奢侈，有愤世嫉俗的心情，因此诗中还从个人的穷困想到亿万苍生的辛苦。诗云：日高帐午睡正浓，君将打门荆州宫，口云建议送书信，白卷斜封三道印，开间晚见建议面，守月月团三百片，闻道新年入山里，直从惊动春风起，天子须尝阳羡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，人风暗结珠贝雷，仙春抽出黄金芽，摘仙贝方玄风果，至今至好且不奢，至尊之于何王宫，何事便到山人家，柴门反观无俗客，纱帽龙头自坚痴，碧云影风无不断，白花浮光凝碗面。A 面录制到此，请转 B 面。